谢谢圣礼，今天我们敬拜的带领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所选的诗歌真的是很配合。我之前很早就把这个经文题目交给圣礼，但是 PowerPoint 是很晚才交给他，因为最近我要搬房子，所以呢，我就本来想改那个 PowerPoint 但是就是找不到机会去改。 每天早上都想改，但是到晚上呢还是改不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多加了一点点的东西。但是今天的经文呢，我希望我都求神帮助我是，尽量减少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分享。而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不是每个讲员都是在讲道的时候说那一天的讲道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听到十次讲道，那一篇才是最重要的呢？所以呢，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这个信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其实也是关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对不对？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才干。圣经里面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是有长老、有执事，或者是有带领敬拜的，有在前线传福音的宣教士，在做关怀的，很有恩赐的，或者是有不同的。但是呢？ 圣经里面同时呢，也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徒皆祭司，对不对？所以让每一个信徒呢都有一个身份，就是你跟我，如果我们是真心真意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有这个祭司的身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身份呢，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面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希望呢可以在前面呢精简一点。古今中外，如果你研究中国的古代的历史，或者是西方的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民族，特别是在远古，我现在说是远古，是远远的远古啊。好像我们去北京，我在90年代去北京，我去到天坛，天坛就是皇帝祭祀的地方，对不对？祭天的地方。 我们一个古代的皇帝可能这个天坛也不是很久的历史啊，明清时代的建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古代的皇帝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是很有权威的。人家呢，去叩见王像的时候要俯伏在他面前下拜的，但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也要有一个。 天坛他们要代表这个国家，像天上的神，希望呢求平安、求丰收、求国泰民安，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历史。那我们看看圣经的历史呢，就是以色列进入迦南，就是公元前大概1400多年呢，之前的远古的文明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文明。如果你要研究圣经历史呢，这两个文化呢，你一定要认识的。第一个就是埃及的文明，对不对？今天还是很多人喜欢去埃及去那个看金字塔，看那个法老的他们埋葬的地方，对不对？无论是以色列南面的比他们更早去develop 发展它的文明的埃及，埃及的王帝还有他们的祭司呢，都要祭天上的神。虽然他是众神明的信仰，就是相信很多的神，但是他们要祭祀献祭给天上的神。它北边的文明就是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就是 Mesopotamia。 也是我们今天呢考古学的发现呢，有一个金字形的神塔，就是好像那个金字塔一样的，也有他们的男女的那个祭司去献祭给他们男女的神明，所以我们知道呢，祭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儒家思想呢，我们有五经，对不对？西周、礼义、二春秋，本来是六经，有一个经失传了。也提到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献祭的，只有皇帝有权利向神明献祭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发现，哎，这个观念呢，在远古的不同的古代的文明里面，都是有一个祭祀的观念，这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向神献祭，希望他所献的祭呢可以讨神喜悦。这个人呢叫 mediatory agent，这是一个神跟人民之间的一个中介人，好像我们今天呢买房子也需要一个中介人，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事情呢，都需要一个中间人，祭司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介人。那上面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很早呢就有这个观念。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像我们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对不对？上话是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就宣告了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大家有印象吗？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是邪，就是乱人犯罪，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本来人跟神的关系是美好的，对不对？神是赐福给人，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是一个赐福的关系。不是一个救主的关系，是一个美好的关系。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是神的杰作，对不对？是美好的，是好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做的，但是撒旦要破坏这个关系。当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也破坏，亚当跟夏娃的儿子的关系也破坏。往后就是一直就是许多不同的关系的破坏，对不对？今天我们也面对人类关系破坏而带来的痛苦的后果，对不对？那当女人犯罪的时候，神呢就向她做了一个应许，这个是非常重要，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有关的，就是你的后裔呢要像蛇的头，对不对？蛇要像它的脚跟。所以是一个冲突的关系，女人的后裔，就是用希伯来文的 "sara" 这个字，希腊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呢，就追溯到旧约的亚伯拉罕，这些女人呢后裔当中呢，神兴起一个叫亚伯拉罕，神说通过亚伯拉罕呢，叫万国叫列国，包括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可以得福，通过亚伯拉罕，使到列国万国的人得福。本来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啊？刚才我们说过，是赐福的关系，对不对？不是救主的关系，是赐福的关系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和谐的创造的关系。男人对女人说："她是我骨中之骨，是我肉中之肉。"就是一个亲密的、和谐的、美好的关系，对不对？没有咒诅之前，没有罪进入世界之前，神盼望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仇敌要破坏，第一个破坏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当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很难去建立起来。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得胜，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仇敌，就是撒旦，对不对？所以这个后裔是非常重要。通过亚伯拉罕，神给他说："你要成为列国的什么祝福 ？blessing。"祝福这个字又重新出现，创世纪祝福跟救助是两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罪带来救助，因为神的应许带来什么？祝福。 亚伯兰的后裔会成为列国的祝福。加拉太书保罗三章十六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所有的后裔，是特别指那一个特别的应许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新约里面就连贯起创世纪第一卷书旧约里面的应许，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所有的后裔，是指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叫其他所有的属于神的后裔都蒙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很有代表性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叫所有相信像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后裔呢，都可以蒙福。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应许是很重要的。创世纪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就是后裔，你的后裔，第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就给他应许，这个应许是关乎后裔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对不对？因为有后裔，所以呢，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家谱，家谱 genealogy， 家谱学，对不对？因为要追溯那个后裔，对不对？第三个就是应许、后裔、家谱。第四个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带来返回祝福，犯罪带来救助，救助带来痛苦、毁灭、灭亡、破坏、伤害。应许是关乎后裔，后裔是带来祝福，这个对我们呢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圣经历史里面呢，在关乎这些真理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先知，这个呢是持续的，跟前面的观念是持续的。神就跟摩西说，摩西是众先知当中呢最伟大的先知，从来没有人可以跟神什么面对面的，摩西是可以跟神面对面，所以通过他所写下来的摩西五经，是往后所有的先知去做预言的、做小预的时候，都会 refer back to， 就是呢去参考摩西五经的真理，对不对？所有的先知所讲的预言呢，都不会离开摩西五经的。但是神对摩西说，你将来会兴起后裔，对不对？将来后裔是跟将来有关，将来我会兴起一个先知好像你的，对不对？哎，是有 continuity， 是先知的持续。第二点是君王，神对大卫说，大卫之后有大卫的王朝，持续了几百年，对不对？但是神说，你的后裔有一个要永远的作王。所罗门有没有永远作王？西西家有没有永远作王？约西亚有没有永远作王？但是将来有一个后裔要做万王之王的，是永远得国、永远作王的。第三个应许，第三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的角度，这个角色，神对亚伦的后裔，这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利哈说，我要与你建立一个祭司的永约，就是祭司呢要持续下去啊。整个以色列民呢被神称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祭司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角色都结合在耶稣基督身上，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角色都结合，三重的角色都结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古时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晓谕就是把神的信义 通过这个献祭传给不同世代跟随神的百姓。神在过去历史历代多次多方的通过献祭小玉列祖，在末后的世代要借着他的谁儿子小玉我们。所以在众献祭中谁是最大的？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是领受神的圣灵的感动，把神的话语传出来，唯有他的儿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显明出来。他的小玉是最高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通过他，我们是最可以认识神，还有神的旨意。这个是第一点。论到子君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讲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怎么样的？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耶稣基督的宝座是直到永远，永远做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引用诗篇第八篇，人被造 比天使微小一点，有一个希腊文的翻译是暂时微小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呢，神是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希伯来书第二章，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受了死的苦，因为为我们受死，受了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冠冕是给谁的？给君王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受了死，牺牲了他的生命，神要称他为至高，万口都要称扬他，万事都要向他跪拜，他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是现代上这个荣耀尊贵为他的冠冕。第三个就是那个祭司的角色，耶稣基督是超过亚伦的祭司等次的祭司的职分，他的 rank， 他的等级是超越亚伦的祭司的等级，是永远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来做祭司。今天我们的焦点呢，不会放在三个不同的角色，只是集中在祭司的角色。我们看看这里提到祭司是代替百姓在神面前为百姓献祭，因着罪恶，人与神带来一个什么的结果？关系破裂了。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当我们跟创造我们的源头断绝了关系，我们很难在人世间建立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吗？当我们跟创造我们、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情感、给我们能够爱的源头断绝了以后，我们很难在人世界建立和平的关系。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借着祭司的献祭，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和好的关系。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在新约里面更是这样子。通过祭司使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再看这里呢，就是旧约的祭司跟新约的祭司做一个比较。在做这个比较之前呢，我要跟他们，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呢，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天上的事的形状就是 copies， 英文圣经就是 copy， 就是天上的事的影像，就是 shadows， 两个观念哦。旧约整个祭司的制度是新约的 copies， 我们普通话是不是复印本啊？影印本就是复印，对不对？copy machine 那个 copy，复印本。旧约是新约的 copy，是新约的 shadows。那我想问你，我们过关的时候，如果你有公民证，就是美国公民的ID 公民证，然后或者是你有护照，我们是 H1 的、F1 的这样子有护照，你给那个过关的海关看你的 copy，还是给他看你的 original？如果你说，这个 copy 也很像我，上面那个样子就是我的样子啊，我是用超级好的影印机复印出来的，就是假的影子呢，这个影印机呢影出来都是像真的money 一样的，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但是他说这个不是 original，对不对？他不会给你进来的，同意吗？copy 跟 original 像还是不像？像 similar 对不对？旧约的知识是对帮助我们了解新约的知识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有帮助，是 similar，但是是不是 exactly the same？完全一样？不是，它不是 original，它的 copy 的价值，复印本的价值高还是 original 的价值高？你可不可以带着你的 passport 的影印本呢，去环游世界？那不行，对不对？所以呢，original 的价值比 copy 高。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有一个手电筒，那我的手呢就会扮兔子，那个墙上的影子就有兔子，他们觉得哇，这个 magic 我也想玩一下，对不对？然后老鹰墙上呢就有老鹰，那我想问你。你的手的动作跟引起的动作像还是不像？像，similar，对不对？你的手动的时候，那个引起动不动？也一样动，对不对？但是谁影响谁呀？你的手影响引起，还是引起影响你的手？你的引起可不可以叫你的手动？不行，哪一个价值比较高？Original 引起你自己是价值高，比你的引起高，两个观念都是同一个观念。摩西在山上是按照天上的真相做地上的继续的记录，地上旧约的继续记录是 point to 指向天上的真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地上继续献祭。对不对？将来，耶稣基督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献祭啊？在天上，他在祭祀最多顶多是进到地上的至圣所。耶稣是进到什么地方的至圣所？天上的至圣所，对不对？哪一个的价值比较高？是信约的价值比较高。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那上面我们。要明白，地上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通过这个，我们才可以明白天上的大祭司，同意吗？是有它的价值。下面有五个价值，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基督徒去明白，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的。第一，就是奉派代理神的事情。第一是奉派的，不是自荐的，不是self recommendation，是神差派的，对不对？第二是代理属神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有神清楚仔细的instruction，在立位记里面是给他们很详细的教导，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对不对？可不可以随意的做？亚伦的两个儿子随意的做的时候，面对的结果是什么？死亡，对不对？所以是奉派代理神吩咐他们所做的事情，自己不能随意的做。这个对侍奉神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二点，他献上礼物跟祭物，在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 definite article 跟一个 conjunction。 中文是一个定冠词跟加一个连词，这个结构呢是代表这两个观念是同一个观念，后面的一个观念去补充前面的观念。祭司是不是在神面前献礼物，对不对？有平安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浅祭，是不是？他们献不同的祭，对不对？但是呢，后面那个是补充前面的，其中献祭的一个重点就是赎罪，对不对？他们每年一次大祭司只有一次可以进去至圣所，就是要献那个赎罪祭，非常重要。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当神的子民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就通过祭司献的祭，神就饶恕了他们。献祭其中一个重点是赎罪，神用1000多年教育他的百姓，他们要为自己赎罪，才可以跟永生神、圣洁的神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罪一定要赎回。5章2节，他体谅愚蒙虚迷的人。那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旧约的祭司跟新约的使徒，他从来不会为故意犯罪得罪神的人祷告跟献祭的，旧约不会，新约也不会，就要赶出教会，对不对？没有杀你，但是要赶你出教会，对不对？但是呢，是为愚蒙虚迷的人，他们就为他们献祭。那是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故意犯罪，没有祭可以献的。你故意抵挡神，故意违背真理而行，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为你祷告，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心里面不想得罪神，你是神的子民，你想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你真的不想，但是就做出来。有没有这个图画在你的记忆里面？你不想这样做的，但是又做了出来。夫妇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你不想的，没有办法，对不对？继续为他们，体谅他们。为什么可以体谅？因为自己也是在软弱当中。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服侍神的同工，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承认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理，每一个服侍神的同工，无论是什么的岗位，如果你深深的体会自己也被什么软弱所困，所以你献祭的时候不是单单为百姓献祭，为神家里的神的子民献祭，也为谁献祭啊？也为自己的罪献祭，对不对？一个服侍神的人去到一个服侍的高峰，就是发现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同意吗？自己也被软弱所困，要为自己跟百姓赎罪，这个不是自己的啊。我们在世上有很多 entrepreneur， 对不对？就是自己创业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从来祭司的尊荣呢是没有汲取的，没有 entrepreneur 的祭司，所有的祭司就是神跟人中间的中介人，都是神拣选的，神差派的，不是自主的，是奉命的，是神安立的，是神差派的。这个观念对服侍神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是神的管家，我要忠于差派我的神，我是奉命的，我不是自己的主人。这个是对服侍神的同工弟兄姐妹 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旧约这些基督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基督，但是它是什么？我刚才说过，是 copies， 是 shadow， 对不对？那个原本那个 original 是什么？新约，对不对？ original 是新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上面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焦点呢就放在这个新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身上。这个大祭司为我们所成就的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永远做祭司的。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描述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家仆无生之子 无命之中、在旧约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人物是无父无母无家仆无生之子无命之中的？有没有想到？你考一考大家的圣经知识。无生之子的好像没有看见过，对不对？无命之中的有没有？咦，好像有哦。以诺与神同行，对不对？然后神就接去以利亚先知，有没有人知道他谁死在哪里，埋葬在哪里啊？没有知道啊。所以可能是有一些人物，有人说这个是 be incarnated Jesus Christ， 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下凡，天神下凡。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他是撒朗耶路撒冷的撒朗王，是平安王，是在那里做王的，对不对？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突然之间消失的。但是呢，通过麦基洗德呢，我们要明白两个观念。这里呢，我没有时间慢慢的吸睛，但是很快的告诉大家，是谁献十分之一给谁？亚伯拉罕给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给十分之一给亚伯拉罕，谁给谁？所以谁的位分比较高？是谁跟谁祝福？亚伯拉罕为麦基洗德祝福，还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谁比谁的位分更高？亚伦就是利未支派的后裔，对不对？是从亚伯拉罕生所出的。所以这里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的等次是比亚伦的祭司的等次更高的。亚伦祭司等次是暂时的，是有终结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做祭司的。亚伦祭司呢是30岁到50岁就要退下来，对不对？耶稣是永远做祭司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将自己无瑕无欺的献给神。如果大家看希伯来书第9章13-14节呢，给我们一个比较。旧约的祭司接着献山羊跟公牛的血，可以暂时使人成为圣洁，身体得到洁净，对不对？暂时神就饶恕我们。然后9章14节，耶稣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那我们要记着这个观念哈，耶稣是永远做祭司的，第一个观念。第二，耶稣献上他永远的灵，圣经所说的，不是我所做的。他献上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欺的献给神。耶稣基督献上永远的灵，把将自己无瑕无欺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旧约祭司献上山羊的血、公牛的血，可以暂时洁净我们。 但是每年都要，每次犯罪都要，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对不对？耶稣献上他永远的灵，价值更高，对不对？就是洁净我们外面还是里面，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可以服侍那永生的神，是不是对基督徒很重要？什么时候你可以服侍神呢？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他永远的灵，最有价值的就是他所献上的。第三点，凡受试探啊，我们知道了啊，耶稣基督凡是受试探，但是呢，只是跟我们有什么分别？他没有犯罪。那这里呢，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没有时间呢慢慢解释，因为呢，我快要需要结束了。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程序，所以呢没有时间解释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两个观念放在一起，我没有时间解释那个希腊文的文法，但是想真是想我们明白这两个真理。这两个真理是我们需要认定的。耶稣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升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对不对？旧约所有的大祭司都是在地上的，对不对？只有一个已经 already 已经 perfect tense 升入高天之上，现在永永远远的在天父圣洁的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对不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入高天的，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两个真理啊，他是高高在上，他的祷告，他的献祭是最优越的。但是另外一个平衡的真理，他是非常体恤我们的，你明白？为什么体恤？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对不对？他在我们人世间生活过，人间疾苦他可以了解，对不对？人间的试探他可以了解，基督徒被不信的人攻击、藐视、诽谤，他了解不了解？我们会面对各样的来自来恶者的试探，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的关系。耶稣明白不明白？他体恤不体恤？这个同时是升到神面前高天之上的大祭司，是非常体恤民间疾苦的大祭司，非常明白你跟我的争执的大祭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有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有没有被软弱所困？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是启示了立的，是神立他永远做祭司的。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两个 slide， 这个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是一个 summary， 是一个总结，没有时间详细的讲。他是神启示、亲口启示立的祭司，因为是主指了事，神指了事，绝不后悔。神会不会后悔的？如果神启示跟你启示的时候，他会不会更改？神不像人，对不对？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他启了誓，不会改的。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是永远呢，我们刚才讲过。第三点，就是他是拯救到底的大祭司。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弟兄姐妹，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人生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是不是有许多不同的阶段，对不对？我的儿子青少年的时候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在我面前痛苦啊，痛苦，痛苦，流涕。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不能哭，但是他平常你打他，他都不哭的。但是那些苦，但是谁可以帮助他？可以拯救到底的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他，对不对？结婚婚姻的夫妇，有些时候我们说了一些话，很深的伤害了我们的配偶，但是谁可以拯救到底？耶稣基督可以拯救到底。在侍奉上很深的伤害了我们的同工，谁可以拯救到底？耶稣可以拯救到底。在公司工作里面做了一些医生我们都后悔的事情，谁可以拯救到底？耶稣基督可以拯救到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他只一次的献上自己就可以拯救到底。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应用，时间关系，最后一个是非常 practical， 所以我留下几分钟来讲这个重要的真理。如果耶稣基督已经进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非常体恤我们民间疾苦的大祭司的时候，有四个东西我们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从前的人是不能进到那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对不对？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有四样东西我们需要做的。第一，就是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三章十四节讲到持定的时候，有两个观念。第一，不要动摇，你相信的救主就是救你的祭司，不要动摇。第二点就是你的信心要坚持到底，一生的相信他可以拯救你到底。第二点是坦然无惧的，既然他是体恤我们，他把自己的血都为我们献上，你应该祷告的时候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不要惧怕， draw near with confidence， 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坦然无惧的去到神面前祷告。第三点，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软弱带到他面前。很重要，你愿意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把我们的软弱带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期待两样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连续，因为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第二点是恩惠，不单单赦免，是有 grace 的。这个 grace 呢，表达在一样事情说，就是得到随时的帮助。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帮助，对不对？小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去 bear with 我们的 teenagers， 对不对？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中年以后，我们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们需要神随时的帮助。神要帮助，因为神是有连续的要饶恕我们，神是有恩惠的。恩惠的表达方式就是你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他都可以给你贴身的随时的帮助。你愿意相信他吗？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们已经有一会信入，已经信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他明白，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而且他已经成为你跟我的赎罪祭。我们要持定这个道，相信，坚持到底，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他是有怜恤的神，他是有恩惠的神。现在你就把你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谢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回应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